好的，我从网上搜也一样。诶，奇怪，这个360这里面的这个五等会员怎么没了？没事没事，他这个佛教词典上还有，先讲着再说。奇怪，也没有。好的，好的，谁要是有可以先贴上来，我们先学着。哎呀，我的微信已经退出来了，一上微信和 QQ 啊，信息太多，叮叮当当的。打开 QQ 也一样，一打开 QQ 一堆信息。现在那个什么，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啊？咱们这个以答疑为主，以答疑为主，以这个学习为辅。周三是跟李师兄商量过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最好就问题说一说。实在是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再来学习。大家最近修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已经打开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没问题了。把它存在禅宗资料里吧。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能够弄得开。看看大家最近修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先找一下。这两天有一个问题的例，王亚静，河北的王亚静在吗？河北的王亚静不在，不在，我们就继续学吧。大家有问题可以就问题来讨论，没有问题咱们再来学这个，祖师尊者的，八祖，佛陀难题，佛陀难题尊者。迦摩罗国人性瞿昙氏，顶有肉髻，遍解五碍，初遇婆须弥，出家受教，继而领徒行化，至提切国毗舍罗家，见舍上有白光上腾，为其徒曰：“此家有圣人，口无言说，真大乘器，不行四渠之处会耳。”言讫，长者出至礼，问：“何所需？”祖曰：“我求是者。”长者曰：“我有一子，名佛陀密多，年已50，口未曾言，足未曾履。”祖曰：“如汝所说，真吾弟子。”这个是他那个啥的，稍等啊，我会往下接着贴的。佛陀闻之，咒其礼拜而说偈：“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”足以偈答曰：“汝言于心亲，父母非可比；汝行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。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”佛陀闻偈，便行七步。祖曰：“此子。”昔曾执佛，悲愿广大，虑父母，爱情难舍，故不言不履耳。这个长者遂舍令出家。祖寻受具戒，告之曰：“我今以如来正法演藏付嘱于汝，无令断绝。”乃说偈：“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。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”佛陀乘师付嘱，以偈赞曰：“我师禅祖中当得为第八，法化众无量，悉获阿罗汉。”尔时。佛陀难题记， 现神变，却复本座，俨然寂灭，众星宝塔，藏其全身记忆，景王十年丙寅岁也。这个说的是这个八祖啊，佛陀难题，佛陀难题，这个他怎么传法的，他怎么传法的。这很有奇怪的地方啊，很有奇怪的地方，很神奇的地方，很神奇的地方。但是他对神奇也都有解释。他呢，就是说是他是瞿昙氏的，跟那个佛他是一个姓氏啊，一个姓氏。就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本来就有瑞相，顶上有肉髻，辩才无碍，辩才无碍。他是遇到这个婆须弥出家受教，然后开始行化一方。后来他到了这一个国家的时候呢，见到他们这个房子上啊有白光，有白光，他就说这一家有圣人，这一家有圣人。他呀，就是说他是不说话的，这种不说话的才是大乘根器的，不行四渠，应该是不是到处乱跑，知道那个就是到处的那个街道啊什么的，那都是脏的。就是说这个他就是不是不在世间，不玩世间这一套。不玩世间这一套，世间这一套东西脏，他就不玩世间这一套。他说完了之后呢，这一家屋子里的人呢、啊、就出来了，说就是您有什么，就是哎呀，一个出家人站在这儿啊，你出家人您有什么，就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，就类似于现在的那种的 Can I help you， 就是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，你有什么就是说需要的吗。说哎呀，我要求一个侍者，这个长者，这个屋子里的长者就说，哎，我有一个孩子啊，可能适合你这个小孩啊，我这个儿子啊已经五十岁了呀，嘴里头没说过话，脚啊就是不曾穿过鞋啊，脚没曾穿过鞋，或者是嘴没说过话，脚就没曾迈过步子，不出门迈步啊，就是说那个。然后这个八祖就说了，哎，要是真有这样一个人呢、啊、他正好就是我的弟子啊，正好就是我的弟子。这个佛陀在屋里头听了之后呢，蹭的就站起来礼拜了。他本来是不穿鞋的，现在蹭的就是本来是不走路的，现在是蹭的就站起来礼拜了。然后说了什么呀？哎呀，就是父母啊，不是我的亲，谁是最亲的呀？就是说，就是人家都说父母不是亲，谁是最亲的？就是佛陀是最亲的，佛陀也不是我的道，谁是道啊？谁知道啊？你看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偈子说的特别好，就是这一个偈子，看看咱心中心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得到，天天粘着那个世间的情分，就这样心中心也打完了。这种人有的是，天天粘着这个是非，天天粘着在这个世间的情里面，他咋打完的前头，就那也凑凑合合打完了，见过不是没见过，粘着在这个世间的这种情事上，粘着在这顶上。这还是第一个呢。第二个，世间出世间法也不粘的，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，哎，这最好了。他印证了他，但是并不是断灭啊，并不是断灭啊，就是后，所以看他怎么答。他答的就是说的是，汝言于心亲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，外求有相佛，如与汝不相似，欲识汝本心，亦何非合亦非离。就是你呀、啊，你说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父母跟你不亲，然后佛法也不是你的道，就是你谁是最亲的？佛法不是你的道，谁跟你同道啊？就是你这种说法呀，是跟你的心最亲，跟心呐、啊、最亲。你这种说法呀，是跟心最亲。父母他怎么可比呢？心是生生世世的，生生世世不离不弃的。父母他是什么？他是一时的因缘这个聚化呀，因缘汇合呀。这个你呀、啊，你就是这种的，诸佛非你道，这正是一道合。诸佛的心都是这样的，诸佛的心都是这样。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就这个话，就是一道合的话，诸佛的心全是这样，全是这样。如果是很多的学佛的人呢、啊，他就是外求有相的，那都不是真学佛的，不是真学佛的。你的这个心呐、啊，到底是什么？你的心呐、啊，就是前面你说了这个，你要跟他离开，你离开父母，离开佛法僧相，离开世间相，离开出世间相。但是呢，离开了以后是什么呀？离开了以后，既不是合，也不是离开，非合亦非离。非合亦非离，不是那种的合，不是那种和光同尘的合，也不是出离六道的出离， 不是那个和那个和合，也不是出离啊，不是和光同尘，也不是出离。我觉得这一段就是挺好的，这一段真是挺好的。就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堪负重任，堪负重任。他心里头就是这样的。他咱们现在呢，在世间法讲亲疏，在出世间法还讲亲疏，就是应该好好的冷静，好好的冷静，看看是咋回事儿。还有一个，有的人看着老师就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偏向谁，那个人偏向谁，他偏向谁的这个也不关佛法事儿，你别在意他偏向谁，不能在这人我上走。”人往上走还行啦，偏向谁不偏向谁还行了呀。尤其是有一些人在这个什么上粘滞的，在这种世间上的这种粘滞，哎呦，真是的，粘滞的不行。哦，对了，我看到李静献花，我就想到了。你就知道我们的微信群里就有某些人，某一两个人，光在那儿就是说是，哎呀，好啊好啊，特好，坏呀坏呀，特坏，咱两个多好多好，我多了解你，我这样是对他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我是厚爱他或者不厚爱他，就是天天就是弄这个东西，那就是要么是亲，要么是非亲，这两个都不对，不能往这上走，这上人我上纠缠，什么时候能成道啊？什么时候可能成道啊？我们实际上都是被这些亲情弄得烦了，实际上是平等，平等吧。这段挺好的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。那么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非观父母事，非观诸佛事，就是说是这是解脱道。但是呢，解脱道外在的相是什么？解脱道外在的相也不是要离个东西，也不是要合个东西，没有什么地方可离的，没什么地方可合的，这就是非合也非离。你可别求一个合啊，你可别求一个离，这两个都不对。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就是这个还有一个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对话，这里头还有一种味道。他先说的是，就是一看到了这个出家人，蹭了就出来了，给他礼拜，说父母不是我的亲，谁是最亲者？实际上就是对阵者谁啊，有点类似这个味道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一直就是他一直在等着，就是很像是他一直在等这个师父呢，一直在，结果师父就给他是这么印的，父母就是这个非亲的这个，非道的这个，父母不是亲的，父母不跟谁最不亲呢、啊？诸佛跟谁最不道？这个就这个正是道，这个正是道，这个正是道。你光说非道，我偏说这个正是道，不能外求。当然是父母之情，世间的情不能比。诸佛的相它也不是佛法，当然了，这两个都不是。但是呢，真正的真心这里啊，也不是合也不是离，跟这两个都没关系。你也别想着就是离开父母，离开佛，诸佛之相，也不是要离开，也不是要合一个什么东西，都不是。这就是他前面就是都扫掉了，后面的就是这个，哎，扫掉了正好，这个就这么说吧，扫掉了以后就进入便是，一切妄想都放下了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啊？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就是想了半天，就是这不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没有善没有恶了吗？没有善没有恶了，这时候进入便是，他有点这个味道。如果是光佛陀那么说啊，就显得有点偏。佛陀闻记忆，他听了师父的记忆，就走了七步。他本来不走路，50岁了，从来没走过路啊！50岁了，从来没迈过脚，没走过路。然后那个，他师父就说了，这个八祖叫啥来着？ 佛陀难题，佛陀难题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人呐、啊，就是你们家这个孩子啊，他呀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就是说跟佛跟随过佛，他的悲愿是广大的。他呀，就是说的是，但是呢，他悲愿广大，本来他早就应该出家离家，就是说是出家去求世间出世间法的。但是呢，他就是看着你们啊，对他很喜欢，就是很爱，这个割舍不掉，他就是念着这个，就是可怜你们，可怜你们。所以说他就在家待着，但是他也不说话，他也不穿鞋，嗯，虑父母情爱难舍，故不言不语。就或者这么解释也行，就是说他担心啊，你们爱情就是你们对他的这个情感呢、啊，非常的深重啊，这个世间的情谊非常的深重，所以他就不跟你们说话，他也不走路，不跟你们说话，也不跟你们就是来往，也不跟你们说话，也不跟你们来往，因为你们情爱太难舍了，你们情爱太难舍了，虑父母爱情难舍。故不言不语，大家都舍得怎么样啊？舍这个还是基础的，还是基础的。你别舍不掉，你别舍不掉，舍掉了怎么着？舍掉了是要这个妻离子散吗？要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跟父母决裂、离婚什么玩意儿的？舍掉不是这样，舍掉是该尽义务尽义务，正好的是长久的和。这么说吧，舍不掉的才离，离它有一种离是舍得掉的，一种是舍不掉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是说感恩呢？我都没说啥呀，李师兄啊，不说这个话，不说这个话，咱们这是平等讨论，平等讨论，咱就是就着这个发挥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提。这个说的是虑父母爱情难舍，故不言不履耳。长者随舍令出家，然后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呀、啊，他这么就是祖啊，就是这么说了，说哎呀，你看这个孩子啊，他以前呢、啊，他就是宿世他就有这个因缘呀、啊，他以前他就是在佛身边的，他跟过佛的，他的悲愿是深广的，是很多很多，就是无量劫来的。嗯，所以说他是本来就是要出家的，但是考虑到因为他念你们有亲情啊，你们舍不得他呀，所以他一直待在这儿，但是因为你们舍不得，所以他一直也就不跟你们开口，也不跟你们来往。然后那长者原来总是发愁啊，这回想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他有这样的志向，那就干脆让他走算了，让他走算了，他明白了也就算了。他就是他就是这个话，他说这个话是由他师父说，不是由他儿子说，是由外面的这个就是这个佛陀难题说，哎，这个老人家他就听的话了，好，出家以后他就受戒了，受戒以后就是寻受戒具，就是那个佛陀难题啊，就是给他受了戒，然后告诉他了，说我以如来正法演藏付嘱于汝，无令断绝。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禅宗啊，以前啊都是这样传法的。我以如来正法演藏付嘱于汝，无令断绝，无令断绝，这叫做就是传法。传法是什么呢？传法就是说，他说的是，并不是说的就是一定要把它弘扬开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有缘可以弘，没缘的话就是尽量的就是别断。这个在禅宗的这个理念。强调的是不断，没说别的，就是非要强调，只能说一个不断，没有说那个什么。为什么他只强调不断，不强调人多啊？人多啊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是有勉强的成分，他就有穿凿附会，他就不是真正的印心。就这个东西啊，还是就是说什么呢？还是说的要看他有缘，他有缘才行。他没有缘，你就是劝他，穿凿附会的劝他，没什么用，没什么太大的用。所以他说就是别断。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自古以来都不是特别的多，所以他说你别断就行了，能不断就行了。然后说了这个偈子是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，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虚空还分什么虚空内的虚空外的，虚空外哪有一个虚空外呀、啊？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在虚空外，心也是这样的，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在心外，什么东西在心外。所以说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了，这就是真理了。然后他就诚实如此，就赞了，说哦，就是我的师父，就是这个佛陀难题，他就是说在禅宗的这个祖师位里面，他是应该是第八位，他呢就是化了很多这些他的弟子都获得阿罗汉果位， 他就是赞他师父，然后他的师父呢把这个法传给了他之后，就现了神变，然后坐到本座上就入灭了。入灭了以后，大家就是把他都给葬了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。现在没有智慧了，你可以听我的，你要是听我的，你就别说感恩老师，别说这些词儿，别说这些词儿。还有一个，我说的是供参考的，不能对谁都盲目的相信。就是李静，就是有时候一惊一乍的，不知道他说的啥，有点像那个开封石心，他可能是构陷我的，忽悠我的，都说不准，不好说。你这个，你别靠我，你靠你自己，谁都靠不了，靠不了。靠别人都打不完，就是咬着牙，就是谁也不靠，就做完千座。然后你中间有问题的话，肯定会有人回答你的问题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和我都没有关系。那说明你也进步了，原来是有智慧，现在没有智慧了，太好了，有这个进步好得很。现在没有智慧，好得很，好得很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那个，河北的王亚静来了没有？哎呀，引进太虚，消息过。你们别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。我差得太远了，别这么说话，别这么说个人的事儿。学习一生是谁啊？这个名字好熟悉。修了心命没有？好像是有这样一个名字。咱们啊，周三是以讨论，就是回答问题这个为主，其他的为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师兄。这个师兄啊，你那个啥，你那个什么，你就是说你那个你现在修六字明的吧？你现在修六字明的郑师兄，让你别听他的，你听是不行。对对对、啊，修六字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。或者有什么拿不准的，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，你们自己之间讨论也可以。淡泊才是导弹呢，我是导弹的，他是不是导弹的，你咋不能这么想吗？别看他说的话是那个啥，你别以为人家说个正经话就不是导弹的。这个八组跟九组之间挺有意思的啊，挺有意思的。就是咱们这些师兄啊，就是说想一想，就是这个祭子，这个都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。你有没有到这个份上？你没有到这个份上，你想明心见性，你没有到这个份上，你还想弘扬佛法？你得了吧！你看看人家古代的祖师是怎么做的。刚才刚说过，是信佛人也要分清好坏。我刚告诉他，他要加到这个李光明的群，他要拉我进，我坚决不进。他说我没分辨，他说我有分别。我说那我也要分清好坏呀，我进那个群干啥呀？信佛人也要分清好坏。哟，这刘涛又来了，你这还说不敢来呢？这话都不能信，都不信佛。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足以记答曰：汝言于心亲，父母非可比；汝行于道合， 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也非离。你就多读读这样的偈子，这都算关照。我觉得你就是心中心的迁坐内，迁坐内的话多读读都算是关照。这个学习医生你那个情况啊，就是我知道你现在最近有发炎，但是呢咱们现在啊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讨论都是在实修的基础上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头说话的大部分就是每天有打这个两个小时的心中心，或者是打完了两个小时心中心，打完了三年，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说话，他说话他是有背景的，就是有背景的。你可能现在在修的情况，刚开始修，实修上有什么问题，多拿来讨论讨论。知见上的事儿，我们可以先放放，啊，先放放。知见这个事儿，有的人呢，他没有修心中心，他的知见就很正，他的知见很正，但是他没有力量，他没有力量。看样子今天那个谁是来不了的，那个王雅静，她是什么情况呢？她是打了900座了，打了900座了，想起来就是明心见性是咋回事啊？就想起来这个事了。千座内的师兄啊，就是说，每天跟个话唠似的，当然是不合适。但是呢，你千座内你有问题，你得问你还是交流交流好。你要不交流，你看看书，上上周日周六老师的那个问答，这都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要不然过了千座了，就思维形成定势了，不好扭，不好扭。九祖佛陀密多尊者，九祖佛陀密多尊者，提伽国以人也，性毗舍罗。是不是修心中心，是不是每个修学的都要爆炸？终于来了，你终于进步了，你问这个问题非常的好，你现在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对这个问题有疑惑了。真的是都要爆炸吗？你对这个问题能够有疑惑就不错了。我这个人啊，我就是比较幸运，我还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，我碰见徐宏志就教了我两句话，其中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，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开悟，不是所有的开悟都是爆炸。我就为啥记住这句话了？我当时的时候那个本本，我拿了一个本本，我记下来的他两句话，别的说什么我忘了。还有一个哦，心中心翻种子，翻种子就是有的人一翻种子害怕了，觉得我是不是退步了，不敢修了，太遗憾了。所以修心中心善知识很重要，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善知识给你就是一点你就转过来了，他不点你觉得你退步了，很害怕，修不下去了，太可惜了。就徐老师的这两句话，第一，修心中心需要你找一个善知识；第二个就是修心中心，不是所有的开悟都是爆炸，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开悟。就这两句话，我当时记到本上了，但是现在当然我那本不知道丢哪儿去了。我讲解你不用我讲解，你应该这么说：钟玉兰，我现在要问你，你自己说呢？你自己说呢？你不要老让我讲解，我讲解是我的，我吃饭你能饱吗？你说说你自己的，你说说你自己怎么认为的，你大胆的说，你说错了我绝不那个打击你，你说我听听。周师兄你别那个什么，你想想再说，慢慢打字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徐恒志他是老人的，就是那个就是他和老人都跟过二祖，后来他也在上海，老人也在上海，这个老人就让他传法，因为那个时候老人传法他已经都不方便了，哎呀，那个八九十年代不方便。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老人去世了的时候他还就是健在，就是我去找他的时候是老人去世了，但是他还健在，是别的师兄推荐我去的，老师说是这样的。张丽珍 张丽珍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提一个抱歉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跟我微信上没联系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总是问你，我以前就问过你修了多少座，我现在好像还要再问一下，你是不是修了300座左右的？徐恒志，对对对，徐老，你是不是修了300座左右的？你是修新密的吗？钟玉兰，钟玉兰呢？你回答，你问我问题，你不能就是你问我，你看我都回应你了，我现在问你，你也必须回应我啊，钟师兄，你自己说说，你自己说说，修心中心是不是每个修行，你自己猜嘛，猜错了没事，你就猜一猜，猜一猜。张丽珍，你的情况我要了解一下，我要了解一下，就是说你是修了600多了，是心中心是吧？有时候有点误触，过一会儿就忘了，怎么都想不起来。你算算有600多座了，你都打了600多座了，你还要个误触，你还要个误触，你这600座你白打了，你还要一个误触，要个误触干什么？有一个误触在，它就一定会消失啊！你生出来一个误触，它这个误触一定会灭。你看那春天长的花，到冬天不就灭了吗？那是生灭法，你要那点，你有要生它一个误处出来干什么？生出来一个误处就会灭掉，那是生灭法，玩那个东西干嘛呀？钟玉兰，看看这个，老人和齐老师都讲，个人情况不一样，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。你钟师兄啊，你说的是老人的话，你说的是齐老师的话，我现在问你，现在假装我不存在，假装老人不存在，假装齐老师不存在。你不是天天在打坐吗？你有老老实实的打坐，你拿着你那个老老实实打坐的心，你去问一问，你打坐的时候没有我在陪着你，也没有老人陪着你，也没有齐老师陪着你，你就那个时候，你就拿着那时候打坐的那个样子，你来回答我一个，你看看你自己怎么认为的？你老是人云亦云，怎么能行呢？你现在假装我跟老人跟齐老师都不在，你自己猜一下，好。深圳燕子，刚开始修六字大明咒散盘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们是修心不修腿的，我们是修心不修腿的，不是练腿子的。因为呢，有一种就是说修行法门，而且佛教也借用了这种修行法门，那就是七支做法。七支做法在天台宗提过，就是说提的比较多，因为他们是修止观的，提过七支做法。七支做法，腿怎么放，那个身体怎么直，那个舌头怎么摆，那个它都有规矩，它都有规矩。我们不是的，我们是就是修心不修腿，不考虑腿的事儿，不考虑腿的事儿。佛经上也没考虑腿，你把这个腿子啊，最好就是说别在这上做功夫，做功夫太耽误时间，练个10年20年。练不下来，没有什么实修。六字大明咒多少？没有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修六字大明咒也有修好几年才上心中心的，也有修了一会儿才上的，甚至有很多人他都是直接上的心中心啊。六字大明咒和心中心它不是必然的关系，不是一定要修六字大明咒才可以修心中心法。很多很多人都是直接上来就修心中心了呀，非常非常多啊。所以你要看你的情况，我告诉你什么情况适合修六字明，什么时候适合修心中心。假如你觉得就是老人的法跟你相应，或者你想修心中心，你愿意每天牺牲2个小时打坐，这样坚持3年，那么你就直接可以修心中心，没有其他条件。五指，第一个五指健全，第二个你愿意就是每天牺牲2个小时这样修心中心，然后一直坚持3年，那么你就可以修心中心。在你在这个之前，要么你手指不健全，要么你就是还没有决心呢，还对心中心法还有很多的怀疑，还有很多的要掂量掂量，要考虑考虑，要选择选择，而且还就是说有其他的重要的事儿，比那个修行更重要的事儿，就这个时候你就是还不太想每天就是这样修，坚持不退不辍。你要是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。还有一种情况，现在比较少见的，就是说他想修心中心，但是暂时没有机会灌顶，这个时候他也可以先修心六字明。这个时候啊，在以前的时候有，以前的交通不方便，传心中心法的人也少，现在到处都是传心中心法的，各个省都有，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。 爆炸不爆炸，关键看后面的行动。你就先行动啊，你就是学习一生，师兄啊，这么说吧，就算是你报了，你就今天报了，能够你明天后天，你这个月下个月这一年下一年几十年以后，你还没有烦恼吗？那个报它只是一时的，不能够考虑这个一时，我们要的是生生世世断除烦恼跟疑惑。这个地方是考量，不要考量报和不报，不要考量报和不报，一起都会变好，一起都会变好。这个师兄好像名字也熟。上座的时候犯困呢、啊？上座时候犯困是这样的，只要你打坐，这个不光是我们心通心或者是六字明，不光是我们。哦，这个是修了心通心的，我看到了，叫啥名字啊什么的？哦，没有说名字，就是名字就叫一起都变好。不管是修心中心、修六字明，还是修其他的禅定，刚开始修法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啥问题呢？修着修着困，修着修着困是两种情况，第一个就是累困了，这是一种情况；第二种情况就是初定昏昏，久久则明。所以说这两个情况啊，就是说都有，就是坐上犯困，就是说是觉得迷糊、觉得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睁开眼睛，大声念咒。元音老人是有说过的，你不是在修心中心吗？元音老人是有说过的。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不能都是等着自己精神很好心情很好再来修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修还有啥意义啊？修就是说不分场合的，该修的时候就得修，有的时候身体不好，有的时候精神不好，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这个时候修更有价值更有力量。你乐观的想啊，你犯困的时候都能打坐多好啊，很难得。抗争啊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跟这个困抗争。钟玉兰又说了，你不管爆炸不爆炸，只管老实打坐，打完一千座，吹牛，你现在我就必须让你管，你问我了就是在管，你还说你不管，你问我了就是要管，你现在给我一句话，必须要管一下，回答我，到底爆炸跟开悟是啥关系啊？你不能随便问我，你问我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是你先管的，我一问你你又说不管了，凭啥呀？现在管一下啊，现在管一下，你自己说说，你自己回答一下，你这个问题你猜一猜，你这个问题是什么答案，猜猜给我看。睁开眼睛大声持咒，对对对对，齐老师反过来问，报完以后呢？报完以后这个话就特别适合心中学习一生啊，报不报关键看后面的行动，报不报有什么关系啊？天天的那外面的爆竹啊什么的多了是了，哦，任志祥，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一会儿改一下你的微信名，啊，不好意思。任志祥，稍等啊，现在不改一会儿忘了他。改了就好了。200座多点儿，坐上心念耳闻。哎，你怎么不这么想啊，张彩燕呢？你咋不这么想呢？随念跑了，时间不长就拉回到咒语上来了。你反过来一想，这多好的事儿啊！你随念跑了，哎，一会儿就拉回来了。随念跑就拉回来了，随念跑就拉回来了。你怎么不想你拉回来呀？要拉回来，要拉回到咒语上，拉回到咒语上。元音老人说过。就是哪怕你跑了100次，跪在第101次的拉回，跪在第101次的拉回，你跑了，跑了你还拉回来呢？你怎么不关注你的多少次的拉回来呀？这是多好的事儿啊！你怎么只关注你跑啊？你关注错了，不要关注妄想啊，关注咒语，关注咒语，关注咒语。任师兄说的，虽然有时候上座困，但是咒音天天做3个小时，现在打2轮4印了。反正是你自己看情况，你自己看情况。就说是加坐这个事儿，一般不提倡百座内加坐，但是呢，你每个人有各自的情况，你自己觉得不勉强，你就加了，也就这样了，也就这样了。 要防止将来不想做，你将来不想做的时候你也得硬着头皮做啊。还有一个，你不想做到时候你可以跟我再交流交流，到时候再说说。钟玉兰说了，爆炸是一种功夫，明心见性，了生脱死是大事儿。我不同意你，我是这样的，钟玉兰，我同意你50%。爆炸是一种功夫，明心见性是一个词儿，了生脱死是一个事儿，这三个东西都跟明心见性、了生脱死不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三个东西都不是大事儿，没一个大事儿。我同意你前面一句话，我不同意你后面一句话。爆炸是一种功夫，明心见性、了生脱死就不是一个事儿了，就不是一个小事儿了。爆炸是一种功夫，明心见性、了生脱死也不是个事儿，他们都不是个事儿。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他们都不是个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别让爆炸梗在你的心里阻碍你进步，也别让明心见性、了生脱死梗在心里阻碍你进步。这两个东西都应该扔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看法，供你参考，供你参考啊。这个燕子师兄，我要看看你是前面问的是啥，我才好回答你。刚修六字大明咒，好好的修六字大明咒才是事儿。我要根据情况来回答，这是对你说的。现在这个话呀，我都很希望钟玉兰问我到底什么才是事儿，可惜他不问我。他跟每个人回答不一样的，跟你回答修六字大明嗡嘛呢呗咪吽，这是个事儿。现在越打越没有力量，要那个力量干嘛？没有力量才是佛力。你以为佛力是有力量吗？有力量有一个能，有一个锁呀，你分析都能分析得出来了。你要什么力量？就是这么说吧，唐伟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要个力量干什么用？你要个力量干什么用？你拿这个力量干嘛呀？你要干嘛？好的，收到。对心中心特别喜欢，只是担心自己没有恒心不间断。先用六字大明咒热身。你别，你知道吗？修行实际上只是去掉你这个担心，其他的事儿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跟坏，其他的事儿该做可以照做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就是你啊总是有各种的担心，其实修行只是去掉你这个担心而已。你老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恒心，我觉得你非常有恒心。你没有恒心，你怎么活到现在的？每天你都坚持不懈地吃饭，每天都坚持不懈地睡觉。你因为你的恒心，坚持地让你活到了现在，你恒心很好了，怎么不能坚持修心中心呢？把吃饭睡觉稍微推迟推迟，先打坐再吃饭睡觉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没什么的。你别把心中心立成一个有恒心高尚的事儿，崇高的事儿。你吃饭睡觉这个事儿谈不上崇高，但是你一直离不开它。明心见性就是这样的，它的根本意义是在这儿。你别立得太高，立得太高不好做了，推迟吃饭睡觉就行了啊。不要热身，不要企图热身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但是呢你没灌顶之前都可以先修。我知道都纠结，所以需要修行啊，所以需要修行。钟玉兰，我现在看着就是有点那个顺序有点那个了。老师，什么才是大事儿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没有事儿，哪有一个事儿啊？根本就没有事儿，没一件事儿是大事儿。你这么说吧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问赵州禅师什么才是大事儿？赵州说：“哎呀，你看到那个院子里头那个，我一睁眼可以看到咱们院子里头有一棵柏子树。”后旁边一个人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回答的不对，你到底告诉我嘛，什么才是大事吗？”赵州说：“哎，喝茶去。你为啥要把个什么事儿当个大事呢？那是你自己当的。你能够看破爆炸，你也应该看破其他。平常心，没事的。你现在说这些，你就这么说吧。你就不管碰到什么，你多念六字大明咒，你别拟，你这么一拟都不平常了。”这么一你早已不平常也。我看看啊，杨子涵，上到也晚。哎呀， 就是你就先做嘛，早上做，早上做啊，早上做。另外一个尽量别喝，我跟你说，喝了酒做很难受，很难受。你就试一试，你真的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我很理解你，就是想要做成什么事儿，想要做成什么事儿，不一定都要用这种代价。而且呢，你就用了这种代价，你也不一定能做成事儿。这个东西啊，慢慢磨练磨练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就知道了，你就是这样，你就是就不喝了，就不那个什么了，就不喝了，就不那个做这个事儿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也没事儿，你没试过，没试过。你有这个问题啊，就尽量的别这样，尽量的别这样，你就不这样了，看能咋地。对你来说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杨子涵就是这个，现在有个小品叫什么，瞅你咋的，对对对，你就经常说看你能咋地，就这样就这样，经常的这么提醒自己，你越纠结的事越担心的事越这样提醒自己，这样才能将来什么都玩得转，那什么才是事儿，既照照记，切记用力啊，又用了一个劲儿，什么才是大事，好像是自打。唐伟这个说的是佛力无力吧，刚才说的是佛力无力，您老是说不管妄想，但是你总是张彩燕不管妄想，总是和妄想过不去，你啊，你这么这样吧，张彩燕，就是说你总是和妄想过不去这个事儿的话，容不下这个事儿的话，你先别管它，你上座的时候我们让你念咒啊，你会念咒不会？你不是修心中心吗？你会念咒不会呀？嗡、哦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对不对呀？你现在就念个咒啊，也没说让你跟他过不去，也没说让他跟他不过去，这个事儿先搁置搁置，只管念咒啊，只管念咒，搁置搁置，也不要说管妄想，也不要说不管妄想，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可讲经说法，不，没有这种说法，没有这种说法。你别冤枉明心见性的人，明心见性的人那里没心可明，没性可见，因为本来就在这见着呢，一直见着呢，从来没瞒过你。这是说前面的，你就骂了他一句，后面的说只有他那种人才可以讲话，他根本都没有开过口。元音老人就是这么说的：“啊，谁见鱼开口来？谁说见到我开口了？谁呀、啊？你们谁呀、啊？你们谁见到我开口了？大家谁也没有说见到他开口。所以你别冤枉，你这前头冤枉了一句，后头又冤枉了一句。”前面骂了一句，后面又骂一句，都不合适，都不合适。你这样，梁师兄，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你是修心六字明，还是修心中心，还是就是是一般的佛教徒，就是这三种情况。你就是建议你看看元音老人的，建议你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，尤其是就是像这句话，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可以讲经说法，就这一类的话，你想寻找答案，元音老人的书里面你多看几遍，建议就你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啥呢，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，还有闭言录，这两个还在寻思里。燕子啊，就是这么说吧，这个寻思这个事儿是很难改的，就是怎么教你让你不要寻思，不要寻思，你就是这个习气啊一直在，你要是不寻思心就不能安，心就不能安，非要寻思了才觉得安，要寻思个明白才行，这就是无明啊，这就是无明啊，这个东西不是说道理能够说得了的，这个无明这个东西得自己契入才行，自己契入怎么办呢，就是实修，实修是特别特别特别快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就是在寻思，你还是改不了的，不寻思你就不安难受，你不知道那个不寻思那个地方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处，就是这一点只有修行才能扭转得过来，实修是扭转得最快的。杨子涵呐，我没有说喝不喝的问题，我是说你那个啥，你早上打坐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的是，你是第二次提这个问题了，提这个问题啊，既然很难受，你干脆就不喝，看能咋地，看能咋的。看能咋的，你担心的那种世间的那个事儿，看它能不能发生，它发生了，就算它发生了又能咋的，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那你在修行打坐中就用无所求无所得的心，不是这样的，无所求无所得了，你的心在哪儿啊，不是这样的， 你别说那一事儿一事儿的。你这么说，你正在求得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要我说，学习一生没说一法，你应该这么说，学习一生没听一个字儿。要无心，你又多了一个要无心的心，有了一个要无心的心。你说的对，只有没心见心。邵师兄，你赶快上座啊，你有点二，没事没事，你二我三儿。打坐不管腿，心在哪里用功。Om Mani Padme Hum，你看一下，我们有六字大明咒修法，这个六字大明咒修法是咱们新中心独有的传承，是二祖当时设坛给所有的人普灌过。本来这个独有的传承也需要灌顶才能修，我们二祖慈悲，所以设坛普灌，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新中心的六字大明咒修法。你就按照那个，你就按照那个，你就按照那个，就是心在哪里用功啊？你的心就是只管念咒，跑到别的地方了再只管念咒，发现了跑了就回到咒语上，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。有个六字大明咒修法这个小册子，网上也有。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邵师兄说的对，要不李光明师兄就能讲经说法了。那陈金云，我认为你现在就在讲经说法，那你是该讲啊还是不该讲啊？大家共同讨论的，你别弄在那个上，别弄在那个上，弄在一个有什么资格讲经说法不好说了。我觉得还是大家平等讨论比较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六字大明咒，六字大明咒的那个上，然后就是说，心在哪儿用功，发现了之后就回到咒语上，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坐下的时候呢，坐下的时候也多持六字大明咒，没事的时候多持六字大明咒。还有心在哪儿用功，心在一切不管上用功，尽量的别管，发现自己又管了，追索追了很长时间一个念头，没有必要你就别追它了，你尽量试试。你不会是有酒瘾的，你是因为有客户所以才喝的。对对对，你会控制不住想努力。我觉得想努力可以，可以想努力可以，但是呢，你就是别就是害怕担心什么，然后就着急了，别着急吧。这么说吧，你可以努力，但是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要是对什么事儿特别的有一种很坚固的一个追求，这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，哎，我就不追求它能怎么样？坚固的追求，甚至担心它会出现什么岔子，那你就别追求它。只有用文字才可以这样来表达了呢。我不清楚梁师兄的情况。坐下可不可以咒语也不要，空心静坐了了分明，这样不行，不会，不是这个味儿，心中心不是这个味儿。干嘛要空心静坐啊？坐在那儿干啥？那石头还空心呢。你可以空心，但是去掉静坐，不管你静坐不静坐呢，你静坐了，你还有个坐在那儿呢，心未必是空的。坐下，坐下就是空心啊。咒语也不要，空心；咒语也不要，静坐也不要，了了分明也不要，空你的心。对，那就行了，我就不打了。钟师兄啊，就像那个在打坐修行打坐中，就用无所求无所得的心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就直接修行打坐多好，非要说用个什么心，就别说这样的话啊，你说这样的话不对。你呢情况是比较初修，应该现在还是多少座，我看看啊，应该还是就是没到四百座吧，没到四百座，没到四百座。你非要用个什么心就干嘛呢？直接的修行，直接的打坐，直接的吃饭，直接的睡觉，非要用个心干什么的？不许用心啊，不用心多简单啊， 你打坐再用一个心，那你咋念咒啊？直接念咒就行了。会因为空心而落入无极，哎呀，心中心就不存在。你不修心中心的，有可能会落到断灭见里面。修心中心的不存在，不可能落断灭见，也不可能落到无极。心中心是持咒语、举着手印的，不可能。你就在这瞎担心，一看你就没修心中心。对，众师兄啊，你直接点，你直接点啊，你直接点。祝佛祝祖啊，就是还有这个心中心法呀，这些当然会给你一些改变，比如说心态变了，烦恼减轻了这些的。但是最关键的是打开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本具的智慧，在那个地方上你是没欠缺的，这个地方最关键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哪怕烦恼减轻了都不重要。你心中的本来的那个智慧跟爆炸不爆炸根本都没有关系，跟你用啥心根本都没有关系。你老想用这个心用那个心，你别想了啊。这是钟师兄的，他说坐下，坐下担心因为这个空心而落乳结，那更不可能了。打坐不错，有空十月可以多看看老人的书。是的是的是的，您上了心中心不是手疼的厉害，那你也要做。你别顶礼了，你再顶礼你加坐，加坐就是顶礼，有能耐你加坐，有能耐你上心中心，你别在这个顶礼了。你还老是慈悲什么呀，根本都没有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。别说这些客气话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手疼的厉害，对对对，手疼的厉害，那就要坚持坚持，要坚持坚持。恒河大手印是密宗最高一乘，是密三乘啊，外三乘，是不是开始修的？该修什么书？你上周日在大佛寺，广州的啊，广州大佛寺借了最上乘的恒河大手印。那你还是从开始打基础，从哪儿修？你可能没有看完恒河大手印。如果是从密宗的角度，它有外三乘、内三乘和密三乘，这是它的分法，这是它的分法。如果外三乘的修的是前行加行，修的是那些，所以说就是说那个，你要是按照那个来修啊，那不一样。咱们啊，恒河大手印是元印老人，就是说借着恒河大手印来直接的直指我们心性的，来就是告诉我们心中心的人应该怎么用功。怎么用功呢？所以说你应该分开说，分开说。从密宗的角度，密宗的那里面它是分在了最高层，但是元音老人讲那就不一样了。元音老人讲是从心中心的角度上，心中心的角度上，在实修的基础上，在实修的基础上，在无相上应该怎么用功，在无相上应该怎么正道，正了道之后是什么样子。恒河大手印就是讲这个的。所以说呢，你说你这个前面的那个我已经回答过了，就是说外三乘修的是前行加行，不关咱的事儿。你要是看元音老人的这个恒河大手印，你还是该从开始打基础。从哪修？从六字大明咒和心中心法开始修。你如果是对六字大明咒和心中心六字对心中心法直接有就是想修，你就可以直接的灌顶去修。如果对这个还有疑惑，那你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。不管是六字大明咒和心中心法，它都有一个特点，它不光是持咒语，它有一个手印，手印跟咒语是相联系的。有咒语就有手印。那么这个手印是终结的吗？不是的，这个手印只是一个方便，这个手印还并不是真正的大手印。真正的大手印是遍一切处的，所以叫恒河大手印，它是不增不减不失不灭的，就是这个，它有相通之处。所以老人就拿来那个恒河大手印，是鞭策我们心中心的人如何在无相上用功的。但是这个无相上用功是要有实修的基础，那就是六字明和心中心有这样的基础，这样的话看它就特别特别相应。就是这一个，陈君莹发了一个图，这个图是什么东西我看看。坐下可不可以咒语也不要啊？他给你那个判了一个东方上座了。好的，是你的体会是心中心比六字明容易，我也是这么体会的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叶师兄， 如果不看书光打坐效果比较慢的。你看你打什么了，就是说说的是心中心，心中心是心中心的话，就是说的话一点不看书，一点不跟人请教，就是千坐那些死打坐，效果确实不够理想。中间它有的地方是要改变你知见的，你跟书上看一看，调整调整，就这个知见就变了。如果是总是读书那也不对，总是读书那还需要心中心干嘛呢？心中心最大的方便就是打坐，就是它的咒语跟手印，这是心中心独特的地方。你看书那不学心中心的人也看书啊。如果再加上行善积德离相布施，会对开智慧更有帮助的。哎呀，这个任师兄，呵呵呵，你要是不行善积德离相布施，你怎么能够就是遇到心中心法？我认为你是遇不着的。你遇到了你就别那个了，你就别考虑这个了。你这个无相是最好的行善积德，你这个无相是最好的离相布施。无相它正在开智慧，还说啥开智慧啊？无相它本来就是智慧，手疼很正常，打到二印现在还疼呢。你年纪大疼疼吧，年纪大疼并痛快着。以前我们的老师兄们就是这么说，疼并快乐着，痛并快乐着，疼疼得可痛快，疼得你就是酣畅流离的，可爽，疼得很爽。刚开始疼接受不了，觉得啊疼得好可怕，后来疼得好爽啊。他不喝嘴，他要吃你。看看还有什么。如何提升心力？你要提升心力干什么用啊？刚才那个唐伟就问，他要他们越来越没有力量了，他要那个力量干什么用啊？恒心，你要这个恒心是干什么用啊？你活着不都挺恒的吗？我觉得你活到现在挺恒的，你咋还要个恒心呢？再要就多余了，再要就多余了。坚持什么东西啊？坚持什么呀？坚持什么呀？这个燕子，我还是不太了解你的情况。实修啊，实修这个事儿啊，实修这个事儿很简单。你这个事儿的话，你要是真知道别的事儿啊没有什么意义，不值得，你自然的就能实修了。这是一个，当然偶尔也会有习气上来，就是不想打了之类的，那时候是要跟自己做做斗争的。你这么说吧，你不实修你这辈子很后悔啊，这辈子白活了，很后悔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这实修别说，别弄得太高，推一推迟一下吃饭打坐。不吃饭不打坐，不吃饭不睡觉，别打坐，就是不打坐别吃饭别睡觉，别把它看得太高。有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并不是都是那很好的心态，有的时候那心态就是不想打坐，不想打坐就抱着不想打坐的心态打完它，打完它就过去了，也不会天天都不想打，对吧？人的心呢本来都是变的，你别要一个恒心。不管变不变，不管你的心怎么变，你这个千座必须要不变。哎，就是这样，你就自然有恒心了。你想要提升你的恒心，你就打个千座吧。不管你的有没有恒心，不管你的心力提升不提升，不管你能不能坚持，你都要打完千座，打完千座再看你的坚持情况啊。对呀，活着本来就是持之以恒。你那个懒惰那不是的，我认为你那是勤快，你还有空想你懒，我们都没空想，我们连这个都懒得想。打坐不一定是勤快啊，打妄想才是勤快呢。我们懒得打妄想，我们比你懒多了，你别以为你懒，我们比你更懒。你是随着妄想跑不知道，随着妄想跑才是勤快呢。天天的脑子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，一会儿担心这一会儿担心那，你说你勤快不勤快？我们都懒得担心。恒心，想像螃蟹一样， 准备买个窗帘遮住打坐，以免被同学误会。啊，你的素质很好，你有这样的涵养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也可能还是免不了误会，误会就误会吧。你没有对不起人家的事儿，我看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必要的要刻意的去怎么样。实际上打坐对周围的人他都只有益处，他是秘密的，都有益处，没有坏处，没有坏处。这么说吧，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要好好工作，是不是要休息好，有个好身体才能好好的工作啊，才能对得起自己的 boss 啊，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这一份工资啊，是吧？想要好好的工作，你就得有好个身体，你就得该睡觉睡觉啊。所以说你想要就是学习好，想要跟同学搞好团结，你得先搞好你自己的心呐、啊。你这是很对得起的你的同学的，没什么的。但是呢，他有的人可能会说什么也别在意，反正我不会教你应该怎么告诉他，我教了你还有别人会误会你，反正你就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反正你得做，不能告诉你有什么技巧不合适。你是突然发现对比刚上座那个劲儿越来越平静淡了，做不做都一样，你也不是还是在做吗？做不做本来就是一样的，难道是不一样的吗？但是你必须做完千座，这个东西是不讲理的。因为啥呢？这个时候平淡了，可能啊就是将来过了几年，过了十年二十年，你又不平淡了。所以说还是要做完它，不做完它不行。做完它就这么说吧，多走点脚力没有坏处啊。当时齐老师就这么告诉我的，多走点脚力没有坏处，就说是哪怕是都一样了，做不做都一样了，也给他做做。既然做不做都一样，干嘛不做呀？撑着做就是赖着做，都有这个劲儿，可不是每一次打坐都可上劲儿啊，不是的。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前面就是很有劲儿，后面没劲儿，这非常非常正常，很正常，唐伟，很正常。没有劲儿了也硬要打完它，你知道吧？没有劲儿也硬要打完它。不想做了也做了，到时候你就自然有那种微妙的力量了。不是在咱们的思维意识里的，不是在自然的思维意识里的。你刚开始上座那个劲儿就对吗？你现在回头想一想，那个劲儿就对吗？那个劲儿未必对，本来就应该是平淡的，本来做不做都一样，做不做都一样也不妨碍做，你不做你又干什么呢？也没什么别的可干呢，反正干什么都一样。感觉现在没有开始有力量了。你行了吧，李静，你刚开始打你说啥呢？你人家是打了两年的，跟你能一样吗？你别就是人云亦云，你现在正需要有力量的时候。遇事情善分别而不起分别心，这样的理解正确吗？你现在正在起着分别心呢，你现在正在起着分别心呢。我不应该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你怎么不这么问我呢？叶明坤，你怎么不这么问我呢？哎呀，我今天这个出门迈脚，但是呢我不应该考虑我是迈了什么脚，我是先迈了左脚还是先迈了右脚。就是我出门迈脚，我遇到出门的时候，我呢是左脚跟右脚不是同时迈的，我同时迈不是蹦了吗？我不是同时迈的，我分辨得很清楚，但是我没注意到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，我这样行吗？我这样对吗？你怎么不问这个问题呢？你呀，这个理呀，还是要扔开，扔彻一点好，扔彻一点好。什么事儿也没有出门迈脚，也没有比它更重要啊！你别留一个理的痕迹在心里面。别留一个理的痕迹在心里面，这样正是在分别啊。一会儿想打坐，一会儿不想打啊，就是对峙这种心态，所以要天天打完它，每天都要打，就是要对峙这个心态呢。你别说一会儿想打一会儿不想打了，你这个人生都是一会儿想这样一会儿想那样，折腾死你了，还折腾死别人了，周围的人都跟着受折腾，造孽啊。是的，肯定会做完，那就行了，那就没事了。刚开始那个有劲儿对还是不对啊？唐伟啊，你自己说说。刚开始有劲儿打你30磅，现在没劲儿打你60磅。这应该是拖延症。抱着拖延症的心态，别拖延的去打坐。千座的频率是一天一座，一天可以多坐，但是还算 一千还算一座，一天你做很多次当然可以，但是还算一座，还算一座，刚开始要有劲儿才行。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刚开始要有劲儿。刚开始那种的有劲儿，要有劲儿。那刚开始要有劲儿才行，那后来是不是要没劲儿才行啊？你是不是在夸你自己？现在幸亏你没劲儿了，你是不是在夸你自己啊？现在没劲儿要加把劲儿，怎么加劲儿啊？怎么加劲儿啊？我看看你怎么加劲儿，谁在加劲儿啊？小狗在加劲儿吧？还加劲儿呢？迁座的频率，迁座的频率是这样的，这深圳的这个燕子师兄啊，就是说一天多做多少座还算是一座，还算是一座，不要着急着做完迁座，也没有别的事干，迁座就是说要做够三年的，要做够三年的。一般情况下，除非是啥情况呢，有一些人个别见过，他得了很重的病，他担心自己死，担心自己死前做不完，这种情况那也就特殊了，一般情况不会这样的。别急着做完它，不做不行，不做了还回来跑不了，行中心的圈儿。哎，有进步，李静师兄，想要有学佛的恒心，你要多想想，要知道人死了只是肉身死了而已，佛性是不死的。如果不去修行，往生的机会很少；如果不去修行，人生就白来了。这个任师兄啊，很像是修六字明的，你说的道理很对，但是这些道理应该在修心中心之前就知道了。啊，他可能是在劝他们，可能是在劝他们。人生都是一会儿想好好活，一会儿想死，但是都活着呢。哪些个人不造业？哪些个人不造业？郭林，你这么一问，又造了一个业。迁座也就是得做三年才够。哎呀，这三年很容易的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过得可快了。你的活着有多少了？你不止三岁了吧？你也不止十三岁了，你可能也不止二十三岁了。这么多三年都过来了，你也不一定过得都有多珍贵啊。所以说，你用个三年时间每天打坐，还不耽误你干别的，有什么不可呀？后面不是没劲儿，而是没什么。既然是没什么，也没有前面，也没有后面。说就是杨子涵，就是这两次，就是说的就有味道了，有味道了。做呀，慢慢做死他，对，做死他。小狗也知道加劲儿吗？你说的多少做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心中心法，心中心法要有迁座的，心中心法有迁座是佛经上是这么说的，佛心经上说日持千遍，持满千日，佛力自成，说的是心中心法的修法，修行方法是这样的，日持千遍，持心中心咒语啊，日持千遍，我们要按我们念咒速度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是1200遍。日持千遍，持满千日，佛力自成。死前还没做完，算满千座吗？等你死的时候再说。等你碰到了死前还没做完的情况，到时候我告诉你啊。别打妄想了。其实这种情况很少发生，非常非常少，很少很少很少，就是这么多人。这么多人大把大把修心中心的，就是应该这么说，总是担心自己死，最后反倒做完了迁座没死成，你知道吧？这种反倒是很多，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完就死了，结果做完了迁座自己还没死成，还活得好好的，这种人更多。死前没做完的只有一个例子。有位同修修心中心法，吃一点饭难受，五天没吃饭，一切无有，全是黄色光，没有睡意，不正常，不正常，什么也没有还有光，正常点吧，让他正常点吧，让他正常点啊。他这个东西还是有他的心在夹杂，他的心有一点心，就是还是有一点想要一种警戒的心，要不然他不会说，他这些事他根本都不会说，他说了还是他有这些心呢，还是要我说，还是看一看，强扭扭过来算了，别让他跟别人不一样，看病去。李静上座去了， 与相关机制吗？好像是没做完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那个情况不了解，再说吧。不是，不是的，就是说，深圳有一个师兄，有一个师兄的话，他本来就是可能是有重病，有重病，就是说是修了以后的话，就是说有这种，就他一个，就他一个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修心中心比较早啊，都是十年前了，就见了这人大把大把，就光深圳，就是说的是都是要死的人，修完了活蹦乱跳的，我都能给你数出来好多个。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其中有一个，这个人我没见过，是听其他的师兄说的，其他师兄说的，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修了心中心挺遗憾的，就是说没修完，没修完就死不瞑目，死不瞑目的这种的。后来跟老师通个电话，这就走了，走的挺好的，就是就一个，就一个，那个情况我不了解，我是听别的师兄说的。我凡是我见到的都是那快要死的，最后修完了反倒活了。他说哎呀，我要死了，我一定要趁死之前做完心中心，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死太可惜了，就这样就急着赶着紧着赶着做完了，做完了也没事，活到现在还不知道天天该干啥。心中心法打坐最好是在，当然是早上啊，早上打扰的少，早上打扰的少，老人有过建议5点到7点，但是呢就是说不可能每个人都这么规律，如果偶尔有那么就是不合适的，那你当天也要打完它。你比如说你今天一天碰到事儿了没打完，那你晚上临睡前打也行。还是内心宁静，心中是广州度这个师兄啊，这个师兄就是广州的这个师兄，我建议你多看看元音老人的，多看看元音老人的，多看元音老人的开示，多念念六字明。你要是不打六字明的六字大明咒的修法，你可以多念念也很好。杨秀华就这个人，他去看，不能这样搞。要我说他去看，他可能不甘心，他不一定听我的。他不一定听我的，他可能不甘心。实际上啊，就是说吃饭不吃饭没事，光不光没事，他这种情况是明显的是着在这个上了，着在就是有不同的警戒上了，就硬拉回来让他想着，他也着不上去。但是他着不上去，他心心念念可能还是在那些警戒，这些警戒不相干，不相干，就是这些警戒跟心中心的见性是不相干的，不相干的。神识不定，这些东西啊，不可，就是说不可向人说的这些东西，就不好，不好那个，不好那个往外发，不好往外发。达摩血脉论就这一段让估摸自己心行的，其他东西说的都是无相的，你最好多发点无相的。叶师兄，你多发点无相的，就这一段说这个达摩血脉论那么多，你咋不从头开始贴呢？也不好轻易看医生吧。有个师兄有境界去精神病院被打针了，被打我不清楚你这种情况，有境界跟精神病还不一样，有境界别搭理他那就没事儿，有境界你搭理他了疯疯癫癫的，那就应该去精神病打针，不去打针还行啊，就去打针。邵师兄，我不清楚你的情况，有境界不搭理他就完事儿了。那些境界状态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些境界状态绝对不会一直存在，它一直存在是有一个劲儿，有一个对峙的拧巴劲儿，那个拧巴劲儿上来的，上到很殊胜很殊胜的地方和的一个顶点的时候，它就是那样的，好像就说是就是说那种的，就是无往不胜，就是那样的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个样子的，那个样子还是在顶着一股劲儿，没那个劲儿了也不存在那个状态了，累得慌，没必要有那个状态，累得慌。别跟什么东西做斗争，做搏斗，做对峙，累得慌。好不容易出点境界丢掉好可惜。哦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常对，他很有可能是这么想的。他很有可能是这么想的，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心态。这个境界绝不是明心见性，可能会出偏。很糟糕，一般人都出不了这种境界的，着相的人才出这种境界，这么说吧。着相的人才会有这种现象。如果早上5点到7点打坐心中心法， 是临睡前修半个小时六字明，这样实修妥当吗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你到时候试试你就知道了，到时候你就试试你就知道了，你先试试，先试试也可以，先不说不可以啊。那还有什么没有？让他打五印出来，不行，他就整这些玄妙的，你再给他加个五印。不是打五印出来的时候，让他就是身体就是这种的不正常，看病，看病。老师让坐下，多念六字大明咒。陈金莹啊，陈金莹啊，你啊，你咋不上新中心呢？跟你说啥？多坐下，多念六字大明咒，是跟他说的，不是跟你说的。你拖吧，拖吧，拖吧，你怎么还不上新中心呢？去找你的校友刘旭峰吧，去找他。弄了个啥境界来着？没事没事，暂时没有。四臂观音没离开你的心，没离开你的心。哪个佛像不是四臂观音啊？都是都是，没事没事。你先坐吧，你先别折腾外面的，你就只管坐，别折腾外面的。别折腾外面的，你知道很多新中心的人呢、啊、他每天要打坐，他在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就打了。你有个朋友其实特别看好新中心，可是就是顶着一股劲儿不愿意修，觉得跟你跟着你修就低人一等，一直想找一个代替新中心的，太好强了，还是负面好强。你那你是这样吧，如果是我就这么说了，就是说的你就是我郭红艳是个低等的人，不代表着新中心低等，你别把新中心跟我郭红艳这两个人搞到一块儿，我是个差劲的人。你别以为我差劲儿就说明新中心差劲儿，这两个要分开，要分开。如果因为我差劲儿就耽误你修新中心了，那不好，那不好，要分开。其实我这个人是真挺差劲儿的，别因为我差劲儿耽误你修新中心，还是要分开。他修他的，不关你的事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，这样告诉他。如果是我，我就这样告诉他。你咱是个低等的人，咱修新中心那都能够高等一点挺好的呀。他修新中心不代表着他就是说就低等了，那不是，那不是的，那不是的。我不管，关你啥事也行吧，也行吧。你还是想管的，就是、说是人之常情，你有朋友你想帮助他，你想帮助他，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。尽力吧，他不愿意就算了，他说回不来，他只管念咒管光干什么呀？吃饭这个事儿，去看病去调理不就回来了？怎么回不来呀？眼睛有光这些事儿，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，坐下的时候还有这些，就去看病，回不来就去看病嘛，让医生问医生，吃饭呐、光啊这些事儿啊就问医生。他这个事儿啊是有一个加一个亿的，不加一个亿不会是这样。修新中心饭量会增多，饭量减少都是正常的，都是正常的。就是说的是有的人能吃了，有的人不能吃了，这都正常。但是几天不吃东西的，他还是有加一个亿在，有加一个亿在，不应该加一个这样的亿。这样吧，如果是他实在回不来，你这样，你让他一天只打一坐，一天只打一坐，不可能出现这些不寻常的情况，除非是他特别在意，一天打一坐，先减坐啊， 今天是学习西天祖师的事儿。我们是跟那个李琴说过，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值班的人，就是答疑啊、讨论为主，其他为辅。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我就是这样。这样的话就是轻松自在呀，不用准备。
杨老师，射手力不行啊，咱都射手力不行，都水平不行，咱都不行。蛋老师也不行，郭老师也不行，都不行。你现在来武汉了，时间都过去三年了，我硕士都毕业了，现在来武汉读书了。你说的是都毕业了，不管了，管你是爱学不学，帮不了的。
你要不然你就去读书啊，你磨叽你在新中心的群里头磨叽到现在干嘛呢？耽误你念书，你好好念书嘛。你又想在新中心的这个群里头磨叽，说明你心还是心有戚戚焉。你要是磨叽，你就痛痛快快的痛快的修修了，早都时间过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那小孩啊，修的有的是中学、大学、研究生、博士，读新中心的、修新中心的都有的是，哪像你在这晃，痛快修完多好呢，该干啥干啥。陈老弟去光明群玩了，
是吗？
哎，对，这种不修新中心的，你们就是说的有兴趣的，就是选择法义的，我介绍都是去，一个是去李光明的群，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能说话的，到那个老千群，有一个 QQ 的老千群。终于来师兄啊，就是说你啊，你那前面的那个劲儿是对的，就是说好好的修心中心法，它是明心见性的法，它能够了生脱死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现在对于爆炸这个事儿，就是说呢，你就是能够起这个疑问很好，这是你的契机。其实啊，这些事儿都不存在的，了生脱死就是根本就没生过，这生都是梦幻泡影，说啥死啊？没啥生死了的，了啥生死啊？你慢慢的，你就是这个观念再转吧，观念再转。小马哥的啊，你说的是柳明吧？他都算那个好多。我们这群里头那个张松伟，那个一说话都是带叹号的那个，齐老师的周六问答的，他都是那种的，不说这种八卦了。我早退群了，你退了没意思，听得直起鸡皮疙瘩。
你姓啥？
小孩子17岁，假设能得一次新中心吗？有效性？是的，不分年龄，今生灌顶都是今生有效。轻松一点啊，钟师兄，轻松一点。本来没有一个事儿，你把什么搁在心头上都不对，你把世间法搁心头上是不对，你现在不搁世间法在心头上，你搁一个佛法还是不对，那还不是真佛法啊！别搁在心上，都没事儿。李光明说你悟了，你怕你在那个地方被成佛。陈君莹挺好玩的，这个赶快把那个开封石心拉过去。上大学也是成年人了，也应该有一个成年人的心智，不耽误的。还没开始打坐，孩子，咱都有孩子的一面，不分年龄了，到了是这里来都是师兄弟，不分年龄了。上大学修心中心的有，你看看我们这些诸佛诸祖，你要是参最近就是一直在听这个周三的，你就知道了，有很多有的就是小孩，还有一些老人，就这些接法的这些祖师，有的是，他不分年龄的。当然了，不是那种特别小的，一两三岁的，那不至于。刚学大二，
善根福德因缘。强叔叔说我的，哪个强叔叔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给你寄过黄布啊、哦、强叔叔说墨迹，墨迹就是墨迹，给你寄过黄布，有印象。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。哎呀，你要是修完了新中心，黄布早扔了，多好啊，多轻松啊。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。留给下一代，你想得太深远了，杜师兄。没有问题了，今天就这样了，各位师兄晚安。